俗话说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尤其在那动荡的年代，各样的人表现得更加充分。就拿前文书说，八家的朱氏三杰朱怀庆、朱怀远和朱怀喜，就为了一万块现大洋，就充当杀手去杀人害命。您说他们怎么想来的？就即使成功了，这一万块钱就那么好花吗？难道就没有什么后果吗？简直叫人不可思议啊。咱们前文书说，他们带了一支短枪，带着鬼头刀和匕首，半夜前潜入庙中，就到了无量观。半夜了，都睡了，但是道长李良信没睡，因为他心里有事有压力，正琢磨着下一步如何布置工作，怎样抗日，怎样保卫朝阳县。这人心有事，他睡不着觉，正在那儿坐着练功。哎，这哥仨到了，头一个推门进来的就是老二朱怀远。这家伙比较胆大，他一看屋里没有旁人，干这种活就得干净利落，手疾眼快，因此他抡着鬼头刀推开门啊，噌就跳进来了，高高把鬼头刀举起就要下手。咱们说了，李良信道长并非等闲之辈，那功夫十分了得，从小就练功，练武术的人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耳聪目明啊，十分机警。你别看他没回头看，李良信道长就知道有人要暗算自己，一听恶风不善，赶紧往下塌腰闪身，然后抡起右掌来，这掌往后甩，叫野马分鬃，呜，这一掌就到了。这老二朱怀远一刀没砍着不说，这个左肋扇是重重挨了一掌啊！李良信那是铁砂掌，砰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一掌打的折了三根肋条，把朱怀远从屋里头打在院里去，哭从就摔到地上，这伤可不小，尤其三更半夜的。老大朱怀庆、老三朱怀喜是大吃一惊啊，刚看着老二进去，这长眉眼的功夫哭从摔出来了，而且尖叫了一声，就知道受了重伤了。这时李道长李良信电步凝神也跳在院里，高声喝喊，有刺客，有刺客。那人睡觉的地方都离着那么近，他手下那些弟子同事都会武功，也相当机警，这两嗓子把大家全招呼醒了，一个个是破门而出，各拿家伙事儿，在哪儿有刺客，抓刺客，抓刺客，呼噜呼噜叮当叮咣，乱了套了。朱怀庆一看完了，看来第二次行刺又不成啊，再待下去是凶多吉少了，36计走位上策。这家一转身撑跳到配房上去，可这一乱呢，也惊动了老老道紫云道人吴子仁。老老道听外边是一乱，老头拄着拐杖也出来了，抬头一看，配房上跳上一个人去。这吴子仁就忘了自己多大的岁数了，90多岁了，他一顺拐杖就想上房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，这儿有一个。这一喊不要紧，朱怀庆害了怕了，他带着一支短枪啊，深恐被道人把他抓住，是伸手把枪抄起来，对准吴子仁就是一枪，啪！ 那还打不中。就见老老道紫阳真人一仰头，哎呀哭通，摔倒在血泊之中。众人赶紧进行抢救，这一乱套，老三朱怀喜、老大朱怀庆是逃之夭夭，就把这老二给扔到这儿。老二想跑跑不了，肋叉子折了三根，就这样被道士们抓了俘虏。单说李良信李大师派人追赶了一程没追上，赶紧翻回头来抢救自己的老师。一是老头年岁已太大了，90多了；二这一枪打中了胸部，伤势甚重，连一句话都没说呀，老头就先逝了。李良信大师、孝臣大法师等等众人是痛心疾首，赶紧把血迹打扫干净了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抬在软榻之上送到房中，这就准备后事吧。有人禀报抓了一个俘虏，这俘虏啊满嘴喷血，但是没死，带上来，把这朱老二给带上来了。朱老二是满面的痛苦啊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进屋腿一软就跪下了，啊，饶命，饶命啊，饶命！孝臣大师用手一指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夜入庙宇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刚才跑那俩人跟你什么关系？说！这些老道也不让人，各拿棍棒过来，照到后背又是一棒子，啪！哎呦我的妹！说怎么回事？说！事到现在，这朱怀远也没有英雄气概了，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吧。呀，各位先师，各位手下留情啊！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要问我是谁，我是朝阳代管八家子人士，我姓朱，我叫朱怀远。方才跑那俩，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，我哥叫朱怀庆，我弟弟叫朱怀喜。我们哥仨受人之托呀，受人收买了，让我们到庙上来刺杀人。刺杀谁？刺杀李良信大师和孝臣大和尚，说是啊，要这两颗脑袋，10000块钱买两条人命。我们财迷心窍，受人之托，才干了这种蠢事。如今行刺不成，我还叫你们给逮住了，这完全是实情。李良信就问，谁让你们干的？谁给你们10000大洋？说，说，我说是他现在有什么不说的？是朝阳县的县长张春丽，县公安局的局长廖春山，直接找我们的人呢，就是联系人，是馒头营民团的首领邹振祥，就这么回事。再说，没说的了。我说的句句是实情，各位高抬贵手，饶命啊！你们出家人发自慈悲。李道长一咬牙，不错，我们出家人讲究是慈悲为怀，不伤生灵啊。但是你也不要忘了，我们的老祖宗说的非常清楚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像你们这猪狗不如的东西留在人间都是祸害。就因为今天晚上你们来行刺，可叹我师父他老人家命丧黄泉呐、啊！你看看现在尸骨未寒，难道说对你还能高抬贵手吗？对不起，时也运也命也，该着你倒霉，饶命啊！李良信李大师够狠的，一宝剑刺透他的胸膛，手腕子绞了绞，这小子是惨叫两声，死在庙堂。 李道爷把宝剑拽出来，吩咐一声，拉到后山来了。这朱老二就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。庙上的人怎么给紫阳道人处理后事，咱且不提。翻回头说，朱老大、朱老三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像漏网之鱼，一口气儿离开七星山，这一路跑啊，往哪儿跑？往县里跑。因为他们约会好了，在县办公室不见不散。天亮不久，他们进了县城了，气喘吁吁走进办公室。那县长张春丽、公安局长廖春山、馒头营的民团首领邹振祥等了一晚上了。哎呀，他们仨人啊，心里那着急劲儿就甭提了，约会好了在这听信儿。那张春丽一个劲儿问邹振祥，这哥仨去没去？去了，我派人打听了，这是第二次去了，人家是认真办这个事儿，拿咱钱不能白拿。你说他们能成功吗？我估摸着差不多少。这哥仨经验丰富，干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了。那怎么还不回来？这您别着急，道远呐，哪那么容易呢？我估摸着也快了。张春丽说，这样的他们也够辛苦的，摆一桌丰富的酒宴，等他们成功了给他们接风。行行行，告诉厨房别睡觉啊，都精神点。赐荤赐素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就在这等着。等啊等啊，天都亮了还没回来。他们仨有点坐不住劲了。这邹振祥就说，我呀派人去看看是不是发生意外了。话音刚落地，朱老大、朱老三气急败坏从外边跑进来了，哐一推门进了屋了，把屋里这仨人吓了一跳。抬头一看，呵，这哥俩是狼狈不堪的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呼呼直喘，上不来气儿，说不出话来。张春丽、邹振祥赶紧过来就问，哎，怎么你们俩回来的？老二怎么没回来？发生什么意外了？朱老大好不容易喘过这口气来了，哎，这买卖做呲了，买卖做呲了就是做砸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详细说说。一言难尽。我们把老二给搭上了，老二身受重伤，落到他们手里了，肯定没个好了。要不是我们哥俩跑得快，也把命搭上了。厉害厉害，这些和尚老道可不是好对付的。你看这买卖做的是大大的亏本，大大的亏本呐、啊！把这家急的连日本话都说出来了。张春丽听完了，那脸呱嗒就沉起来了，嘴里念念有词：你看这事办的，偷鸡不成丢把米，白欢喜了，这钱打了水漂了。哎，他不满邹振祥，你给介绍的，狠狠瞪了邹振祥一眼。邹振祥这脸上也十分难看。哎，是啊，没想到没想到，你们哥俩也别着急上火，是不是呢？可你们干这种买卖就有赚的时候，有亏本的时候。事到了现在，咱们谁呀也别埋怨谁。天已经亮了，你们休息片刻，吃点东西，回家歇着去。哎，我邹大哥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想撵我们走？没那意思。你们一宿没睡觉了，不得歇歇吗？歇歇是小事儿，我们不能白走啊。那钱还没给我们呢。还剩8000块钱呢。张春丽一听，嘿嘿冷笑了一声，我二位啊，你们真会算账。什么8000块钱？谁欠你8000？合同上怎么说的？拜托你们去办事儿， 要的是一僧一道的两颗脑袋，你们哥仨把脑袋拎回来，我们二话不说把余下的8000块分文不少给你们，你们没办成啊，按你的话说做疵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和尚的脑袋没有，老道的脑袋没有，你们还有脸要钱吗？不但不给钱，原来交那2000元的定钱也得给退回来。朱老大朱老三一听嘣就蹦起来了，好，够意思够意思，虽然说这买卖做次了没办成，我们把老二也搭上了，难道说一条人命还不值12000银子吗？还给你退2000块钱吗？你这话你怎么说来的？我说张县长你可够黑的啊。行了，钱我们不要了，咱把事儿搁到这儿，穿长袍没有遇不上穿短褂的，这样咱走着瞧，后会有期。老三走。这哥俩翻了一甩袖子离开县衙的办公室，回了八家子。这屋里头沉默了能有3分钟啊，那邹振祥晃了晃脑袋，我县长你这事做的够绝的，你看看事儿不但没办成，还把咱自己的人给得罪了，犯得上。哎，那你说怎么的？我就瞪眼儿，还给他8000块钱，我什么也没得着。钱是小事儿，人是主要的。这朱家哥俩可不是好惹的，回去一煽动，拉起一帮人来，就成为咱的仇人了。皇军快来了，皇军叫咱确保地方的安全。您是维持会的会长，倘若出了事情，日本人问你你怎么维持的，你有何言答对呀？这不因小失大吗？那公安局长廖春山一听不住的点头，是啊，这事儿咱干的是有点绝情。哎，我说老邹啊，你想什么办法给弥补弥补啊？要不就这样，把8000块钱你拿着，赶奔八家子去一趟，好言安慰，好不好？咱自家人最好不要伤了和气，将来还有指望他哥俩的时候。那得问问县长啊，县长您的意思呢？张春丽不太高兴，我看这事儿算了，他走了还上赶给他送8000块钱去，咱太冤得头了，这个事儿就没拍板，所以是不了了之。没过2天消息传来，日本关东军冈村中佐带着日本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来接管朝阳，让他们事先做好接待的准备。张春丽廖春山把旁的事情都推开，派人打扫卫生，打彩旗，挂横幅，挑日本旗，迎接日本新主子。书说简短，这日本的冈村中佐小羽少尉到了，100多鬼子坐着大汽车，威风凛凛，伪军在后头跟着。到了朝阳的东关，这张春丽廖春山赶紧跑上去，欢迎太君，欢迎太君呐、啊！我们恭候多时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翻译这一翻译，冈村中佐笑了，哎，你的什么名字？张春丽。廖春山，
哦，要行，你给我的朋友打打的，今后打打的合作，
是，我们准备好接待工作了，这朝阳我们就双手奉献呐，今后皇军就是这里的主人，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，
要行，进城的，哎，
可这日本人进城的时候，张春丽突然发现在伪军当中捆着俩人，五花大绑的， 仔细一看，这俩人与众不同，两个出了家的道姑，披头散发的。因为这出家的道姑的装束跟平常人他不一样，张春丽有点纳闷儿，日本人来了怎么还带俩道姑，这啥意思？后来一了解才知道，闹了半天，这日伪军呢奔朝阳进发，离着东关三里地有一个村子叫一面坡，正赶上一面坡有集市，不少人在这赶集，日本鬼子到了，老百姓一看是日本人，吓得四散奔逃，跟见着瘟神差不多少。在逃跑的人群中有两名道姑，这冈村中佐眼睛挺尖，他一看这是干什么的，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命令手下的日伪军把他一定抓住。日伪军跟狼一样嗷一声冲上去，把两位道姑生擒活拿，带到冈村汽车前。冈村一看不明白，问翻译他们是干什么的，翻译一笑，这是中国的出家人啊，还有女的，哎，女的也有，把头发剃了的光脑袋的叫尼姑，留头发的叫道姑。不用问，这是朝阳管辖地界的出家人。哦哟西，冈村看着这门新鲜，他仔细一看，这俩道姑长得还都不错，大的不超过25岁，小的20左右，十分有姿色。这冈村就没安好心呢，啊，把大牙一呲，那个出家人的花姑娘大大有啊，那带到朝阳，带朝阳干嘛？他们要寻欢取乐，故此带了俩道姑。书中代言，这俩道姑啊，就是七星山老糟糕乌亮观出家的，也是李良信李大师手下的师妹。他们干嘛来了？赶集是假，摸敌人的情况是真，以化缘为名，看一看朝阳的动态。没想到叫日本鬼子把他们抓住了。简短结说，进了城了。这张春丽是百般讨好东洋人，大鱼大肉在这服侍着，给日本人伪军都安排了住处。日本人冈村非常非常高兴，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朝阳，可以上上级报功，同时还抓住两个出家的花姑娘，真是艳福不浅呐。